嗨，大家好，我是 Vincent。 今天要分享这本书叫做《自卑与超越》，它的作者是鼎鼎大名的阿德勒。会听过阿德勒这个名字的人，通常都是看了《被讨厌的勇气》这本在台湾卖得非常好的书。我会知道阿德勒也是因为这本书，然后认识这本书的境遇其实非常特别，因为我的身边朋友或是一些听众都曾经推荐给我这本，然后有一次回家之后，我发现我妈在看这本书，那我就问他说，你怎么会挑这本书看啊？结果他竟然大力推荐给我这本书，他说你可不可以找一个礼拜分享一下这本书啊，他想知道我看完是什么感觉。然后经由他的大力推荐，我就在吃完饭之后把这本书带去楼上看，看了之后才发现说那本书并不是阿德勒写的。可是也是这样的遭遇，我才开始对阿德勒这个人产生兴趣，后来呢去找他的著作，发现这本书是他亲自撰写的，因为他的笔下有很多书都是他的演讲稿汇集而成，这样子的书籍比较容易有重复性的问题，因为你的每篇演讲不可能完全都不重复吧，这太困难了。那今天挑这本呢，它比较没有重复性问题。这本书主要想讲述的其实就是个体心理学。个体心理学主张的就是一个人的生命历程比一个人遗传的东西更重要。遗传的东西呢，其实是弗洛伊德非常讲究的，就是弗洛伊德常常会把很多行为或者是一些手段当成是一种安抚你那个性不能被满足的一种方式。可是阿德勒不这么认为，阿德勒觉得说我们都是从出生之后，从父亲从母亲从家人身上学习到的某些东西，或者是你遭受到怎样的待遇，才会让你往后的生活方式有所改变，这就是个体心理学想主张的东西。那我今天想要分享的呢，我就分享两个。第一个，到底什么是个体心理学？第二个，这种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在教育方面可以做怎样子的改善，或者是对教育单位来讲可以怎么去把个体心理学放到教育当中呢？我们先讲第一个，什么是个体心理学。要回答这个问题，就是得问自己一个问题，到底人生对你来说代表什么意义？这个问题你去问你的身边任何人，问你自己，问我，其实我都无法在几秒钟几分钟甚至几天之内回答你，这个问题太大了。但其实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因为这个问题就说明了到底什么是个体心理学。我这里讲一个德蕾莎修女的范例，如果你不知道德蕾莎修女的话，她的工作其实就是在大街上找那些濒死的，可能是街友，把她接回家，在这个街友即将死去的那一刻，她会在旁边帮她做祷告。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德蕾莎修女做的事情在这种资本社会之下完全没有效益，反正你接过去或是不接过去他就是会死嘛，很多人可能这样认为。可是对那些街友来说，其实德蕾莎修女的存在太美妙了。如果今天这个街友他在路上死掉，他会咒骂这个世界或咒骂这个社会，说你看你们就是无法供应我吃穿，你才会让我横死街头。可今天德蕾莎修女把他接到某个地方，在他临终之际为他做祷告，这个街友可能会觉得说德蕾莎修女是上帝派下来的天使，在我即将离开这个人世的时候为我做一个祝福，所以他看待这个世界看待这个社会的角度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要怎么评断德蕾莎修女的人生意义是什么，就是看他的生活方式，他竟然会为这些濒死的病人或者是一些街友做这些事，他肯定他的生活习惯跟他回答到底什么是人生的意义其实是非常相关的。其实我们也可以用这样的方法来审视自己，我们是怎么决定要读什么系，我们怎么决定要做哪一份工作，你怎么决定你的伴侣，你怎么决定去教，你怎么决定照顾自己的小孩，经由这些决定跟这些生活方式，我们就可以用行动来回答到底人生对你来说代表什么意义。你对这个问题的诠释其实根基在于你五岁之前受到一个怎样的教育。你想象一下，你从妈妈的肚子出生，肚子出生之后妈妈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她不能马上跟这个婴儿分开，因为她还会觉得说这个婴儿是她的一部分。例如婴儿哭的时候，妈妈就觉得说诶，奇怪了，我的某个器官好像在哭。然后如果这个孩子可能在不舒服啊，可能肚子痛，妈妈也会觉得说我好像哪里有肚子痛诶，就是妈妈还是不能马上跟这个孩子做分离。这样的情况其实在刚出生的时候非常正常，可若这个母亲一直都不能跟这个孩子分开， 它很有可能让这个孩子变成一个被宠坏的孩子。在这个社会当中，可能会有很多现代化的名词，例如妈宝啊，或者是一些啃老族之类的，就是用一些不好听的话在形容这些人。但实际上这些人最大的问题就是他学不会跟母亲或是家人以外的人学会共处，学会合作，他们唯一得到爱的方式就是在家庭里面。所以这样的孩子呢，到了学校之后，他很有可能就会以为自己还是君王，他们就是说我在家里稍微喊一下，稍微叫一下，要吃什么东西就有了。可是来学校之后不是耶，老师不会理我，然后同学会讨厌我，所以他会讨厌这样的地方。然后等他挨过了这个校园阶段，他到职场之后发现他有时候加班到十点十一点，可是没有人会在意他的加班耶，或者是说他的努力不一定会有掌声。所以这样的挫折会让这种被宠坏的孩子觉得他这种优越感被压下来了，压下来就会导致一种自卑感，他会觉得说自己好像没有价值，这是一种范例。另外一种就是被忽略的孩子，被忽略的孩子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是一直以来都是被忽略的，就从出生到他长大，他的父母亲根本不想花时间照顾他，甚至是说根本不想看一眼他。这样子的父母亲，我过去是不相信是有存在的，可是我就在一年多前，有一次我回到老家，然后刚好逛到我朋友的店里面，发现我朋友店怎么会有个小孩子，我就问他说这小孩怎么来的，他在跟我讲说这个孩子的母亲自从把这个孩子生出来之后就不太想照顾他，于是呢长大之后他就把这个孩子丢到朋友店里面，或者是丢到朋友家，然后自己跑去逛街。那时候我才相信说天哪，真的会有父母把孩子生下来之后就不管他。所以我相信这种被忽略的孩子在社会中是有可能出现的，而且阿德勒还说这种孩子在社会当中是最多的，就是我们看到的很多例如心理疾病啊，或者是一些犯罪者，他们很有可能都是被忽视的孩子。这是其中一种孩子。但另外一种呢，他是慢慢的被忽略，他可能刚出生的时候父母亲对他非常好哦，对，全部注意放在他身上，可是呢他的二弟或是二妹出生了，出生之后他母亲跟父亲的注意力就放在这个新生儿上面，这个孩子就开始吃醋啦，就觉得说过去你们都这么照顾我，然后现在有个新生儿你就把全部注意力拉过去那边。所以他当下会做出一个反应，其实孩子是非常天真的，他就会把一些事情故意搞砸，或是本来可能会吃东西了，或是本来可能会穿袜子了，现在就忽然不会。其实他们这些行为就是为了拿到他父亲跟母亲的注意力，他可能把这个东西搞砸，或者是把水弄翻了，他的母亲或是父亲就会过来照顾他，他喜欢这种感觉。可是这样的孩子如果做过头，通常都会做过头，做过头之后呢，他的父亲跟母亲会真的讨厌这个小孩。因为一开始啊，这个母亲跟父亲可能只是暂时性的把注意力放在新生儿上面，可是他发现这个大儿子或是大女儿一直捣乱，他就发自内心的讨厌这个孩子，他甚至会去处罚甚至责骂这个孩子。当这种事件发生，这个孩子就会为这样的行为做出一个结论，就是说你看吧，你们就是这样对待我，难怪我讨厌你们。这样子孩子就有点问题咯。而等到他到校园之后，他可能会开始一些做一些不是很理性的事，例如可能会跟老师闹翻啊，或者是跟同学吵架，因为他得不到父母亲的关爱，所以他在学校里面他其实非常需要别人去注意他。这是被忽略的孩子在校园当中很可能出现的状态。然后等到这样的孩子到了青春期之后，其实非常的恐怖，因为很多家长可能会讲说为什么我的孩子到青春期之后就开始不乖了，他小时候很乖，他小时候拉小提琴弹钢琴，长大之后忽然讲话对我大小声。很多人会把这种问题责怪在什么内分泌，或者是说他交到坏朋友，讲了一大堆理由。可是阿德勒讲出一个让我吓一跳的资讯，他说青春期这个东西其实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只是因为孩子的心理慢慢成熟，他的身体慢慢茁壮，所以他有办法扣动扳机。你用个画面比喻一下，如果我们的身体是一把手枪，那我们在幼年阶段遭受到的一些关怀跟爱护，其实你就会收集到很多爱心。可是如果你在幼年阶段被忽视或是被欺负，甚至或是遭到一些比较不好的待遇的时候，你就在搜集子弹， 然后等你慢慢长大之后，你就会来到青春期。青春期的时候，你就会开始填满你的那个子弹夹。填去子弹夹的是子弹还是爱心，就是你幼年阶段所遭受到的待遇。然后你青春期的时候，你就有能力扣动扳机了。所以我们在青春期看到一个孩子忽然骤变，通常都不是他在青春期的时候才发生的事，而是他在幼年阶段遭受到的缺陷或者是一些不好的对待，他终于在青春期的时候爆发了。我这里讲一个书中的例子，我们把这个例子的主角叫做 Laura。 这个 Laura 呢，他从小的时候他家里哥哥非常体弱多病，所以他的母亲要花很多时间去照顾他的哥哥，以至于就是没有时间照顾 Laura。 而接着 Laura 的父亲也生病了，所以他母亲更没有时间去理 Laura。 Laura 这种问题其实在幼年时期就已经发生了，但是他没有能力去做一些表示。但等到他15岁的时候，也就是读高中，他开始非常在意他的外表，反正就是要穿得很漂亮，然后妆化得很浓，因为他把别人对他的欣赏当作是获得自我价值的唯一途径。别人欣赏他，他就非常的兴奋，非常的开心，因为他从小到大从来没有接受过别人的欣赏或者是照顾。这样的 Laura 呢，对于那些对他非常恭维或者是甜言蜜语的男生，他其实完全没辙。所以他就在17岁的时候跟一个男生私奔14天，14天之后他回来了，那个男生抛弃了他。他当下觉得说，天哪，他要回到那个没有人爱没有人欣赏的女孩子。所以他写了一封信给家人说，都没有人爱我，所以我要去自杀了。可是 Laura 并没有真的去自杀，他写这封信只是想要他的母亲走出家门，为了他的安危而担心一次，来找他就好了。这就是 Laura 的故事，他把这样子的事情告诉了阿德勒。那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也被这样的故事所惊吓吗，或者是说震撼到，就是真的会有人因为童年时期的一些不满足或者是一些挫败，所以他青春期的时候可能会做出一些不可理喻的事。所以假设你今天是一个父母，你看到你的孩子在青春期的时候忽然骤变，你千万不要去责备他说你怎么不学好，或者是说你怎么这么叛逆。你要去知道他这个行为背后的含义是什么。如果一个父母用错误的方式来管教青春期的孩子，你可能都会一直想要去把他再压下来。你会觉得说你过去不是这样子啊，你想要把他压到原本的样子。一个父母只要越是这样子，你的孩子就越是反抗，你们两个的关系只会越闹越不愉快。所以你要用正确的方式，第一，你要告诉他青春期这东西它本身是什么不重要，但我们怎么面对它，我们在青春期的时候要用什么方式来处理当中出现的问题。记住，在青春期的时候会遇到更多的同侪压力，会遇到更多的课业压力，当你遇到这些压力的时候你该怎么解决，这才是一个人在青春期的时候真正会面临到的问题。我这里讲一个处理问题的方式错误导致一个人被判死刑的故事。这个故事的主角叫做约翰，这个故事是来自于有一本书，它专门记载一些犯人他即将被行刑之前他在回忆他的一生。这个主角约翰，他在15岁之前其实过得非常平凡的日子，就是上上课啊，然后去图书馆。可是在15岁的时候，他的父母亲让他辍学，去叫他去工厂赚钱。可赚到的钱呢，他只让约翰拿走50美分，每个礼拜哦，每个礼拜50美分，其实在全世界的任何地方都无法过上正常生活。可是约翰就这样过着过着，过了一年，他在一年之后遇到一个他非常喜欢的女生，然后这个女生也对约翰有意思。可是这个女生的愿望就是她希望可以过好一点的日子。自从约翰知道这件事情之后，他就开始做一些非法的勾当，可能是转卖一些东西，或者是做一些不那么正当的事。透过这些事情呢，他可以赚到一些钱，然后他可以跟他的女朋友过上比较正常的日子。可是这种欲望慢慢被养大之后，约翰就开始做一些比较更大或更危险的事。所以他也因为如此，他进出了几次警察局，可是都没有被判多大的罪责。可是到后来他犯了一个大案子，所以他被判死刑。在即将被行刑之前，写那本书的作者就问他说，你对这个社会有什么想法。他说他对这个社会就深深的鄙夷，他用这么强烈的字眼。所以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约翰其实不觉得他做错，从始至终他只觉得他在解决问题而已。但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他没有钱，他想要去获得更多钱。 可是他没有用正确的方式，所以他就用偷盗或是转卖做一些非法勾当。可是他就想解决问题，所以一个孩子在青春期的时候要学习到怎么解决问题，我觉得那才是最重要的东西。那这部分就讲到这边，接着我们要讲的是在教育层面，我们怎么利用个体心理学让老师让学生都可以学得更好呢？在教育机构当中最棘手的问题应该就是怎么让一个不喜欢读书的人或者是对课程没兴趣的学生开始对课程感兴趣，这个问题很难很大，所以让很多教育机构不愿意去面对它。我们先看这个问题怎么产生。你想象一个刚进到小学一年级的学生，他进来之后他前几次的段考或者是期中考都考得不理想，他首先看到的可能就是他的同学会取笑他，取笑他还不打紧，他老师呢可能甚至把他的学业成绩当成一种笑料，在全班面前嘲笑他或是批评他说，你怎么这么不用功啊，大家都考得蛮好的，就你考得不好。这样的事情就会让这个学生产生出一个想法，就是你看吧，你们就是这样对待我的，难怪我不喜欢上课。这样的学生很有可能就把他的兴趣转向，转去的方向可能是体育或者是艺术或者是音乐都可以，可是如果他今天转去的方向是黑帮团体呢，或者是一些比较不法的分子，那这样的孩子可能会觉得说，我在学校里面根本没有人在乎我的想法，可是我跟这些人在一起的时候我可以得到归属感，他们会听我讲话，这很有可能就变成一个误入歧途的开始。那当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老师跟教育单位甚至会把他的学习成绩当成一种借口，他可能把他的成绩摊出来说，你看吧，这个孩子成绩就是这么差，难怪他们做出这种事。然后一个不负责任的父母也可能把这个当成挡箭牌，他就说，对啊，这个孩子就是不善于学习，不善于上课，所以你不能去责备他责怪他嘛，就是用这种天资论或者是用这种遗传论来替自己摆脱责任。可这种方式真的是教育吗？这本书中讲到一段非常震撼的话，他说教育最困难的地方不在于这个学生到底有什么问题，而在于他知道他自己有什么问题。你想一下，如果个孩子知道自己天资就是不聪颖，自己是不擅长读书的，他就会给自己套上这样的枷锁，以至于说他有可能考得更好或者是做得更好，但我们都没有办法去发掘他。这在教育单位当中最常做的事就是用能力分班。能力分班其实是非常不公平的。我们想一个情况，一个学生来到学校之后，他在这之前所过的生活其实大家都是不一样，有些孩子可能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补习开始学习，所以学一个新东西或者是考试对他来说易如反掌，他在前几年考得非常好很正常。可另外一个孩子呢，他可能从小得务农帮家务，用很多时间在帮家里的人赚一点钱，所以他到学校之后他并不会知道到底什么东西是学习，什么东西是上课，所以他在前几次甚至是前几年考得不好，那都是因为他还没有准备好要去学习。可是一个学校就在这时候做一个分班，你让他贴上个标签，你就是不会读书，你告诉他你就是不擅长这件事，那你不就是在害一个孩子失去了发掘学习的兴趣吗？那那些被分配到好班级的学生，他们甚至会产生出一种优越感，那往后推一点，他可能会去歧视那些考试考得不好的人。你可能会觉得说，我提的比喻有点太夸张，可是就在我出生的地方，那里的孩子几乎在上课之前他们花很多时间帮忙家里务农，甚至在开始上课之后他们可能下课回家或者是周末的时候都要帮家里的人务农，所以这样子的孩子在前几年其实不公平的。可是因为学校太早做一个分班的制度，让那些有可能对学习有兴趣的孩子就这样不见了。所以一个老师该怎么做呢？首先我觉得分班制度，就能力分班制度应该要取消，或者是说往后延一点，不要这么早就分班了，这样分班缺点大于优点。然后老师看到一个学生如果不喜欢学习的时候，他可以做的一件事就是你先找出他喜欢的领域，例如他今天数学考不好，那你可不可以去看他是不是可以在地科或是生物，他是不是很有兴趣，他可以在这科目上面考蛮高分的，你去慢慢摸索他有兴趣的领域，然后想办法把这样的兴趣复制到不同领域。因为这个学生如果在这个科目拿到比较好的分数，他有成就感，他就会想让这种成就感可以复制到不同领域，这样才是一个老师该去做的， 而不是马上给他一个标签，然后自己就可以摆脱责任。这是一个我觉得教育比较不适当的地方，因为毕竟教育的东西并不是要让一个学得很好的学生再学得更好。教育真正的目的是要让每个需要被受教的人受到公平的教育，这才是教育的意义。对我来说，不是真的把那些很爱读书或是家境很好的学生教得更好而已。所以下一步我们还可以怎么做呢？就是一个老师千万不要公开的针对一个学生去做指导，就是难听一点就是对他做批评。我不知道在现在是怎么样，可是在我读书的年代，其实真的会有老师拿学生的成绩当成笑柄，好像觉得这样子自己很幽默一样，但实际上他只会让这个孩子更讨厌上课，更讨厌学习而已。所以老师可以怎么做呢？这件事情其实是阿德勒去教美国的老师，因为阿德勒有一个协会叫做个体心理学协会，他那时候跟全美国很多学校合作，去教育这些老师说，你可以用个体心理学的方式去矫正这些孩子，或者是去修正他们的行为。所以这些老师后来发展出一套方法，就是把这个东西当成一个议题。例如他今天发现学校里面或者是教室里面有一个懒散的学生，他今天呢可能就会在一堂课当中跟大家跟很多学生一起讨论到底什么是懒散，为什么会让一个人变成懒散，把它变成一个议题，而不是针对一个人。这样子你才有办法让那个人打开耳朵听听你想讲的东西是什么。如果他觉得你讲的有道理，他可能就开始思考，然后慢慢改变自己的行为。这才是一个老师要去修正或是改正一个学生比较好的方式。那关于这本书我想分享的两个重点，我就分享到这边。我讲一下我对这本书的想法及心得。我觉得这本书扎实，扎实又是扎实，每个章节呢阿德勒都写得非常认真。他从家庭，从学校，从青春期，从犯罪，从爱情观，什么婚姻观，他都讲得非常透彻。所以你在读这本书的时候，你首先会感觉到它的真挚，第二点呢，你会觉得说这本书不是很好读，并不是他写的不够清楚，而是你大概看个两三页，你就要停下，想一下自己有没有这样的遭遇。因为他讲的东西跟每个人都有关系，我们都曾经在一个家庭当中长大，我们都会有一个照顾者，我们都曾经进到学校里面，甚至开始工作了。所以阿德勒所讲的东西跟我们自己息息相关，所以在读的时候你只会觉得说太有共鸣了吧。他讲的东西有时候甚至会让你觉得跌破眼镜，很有他自己的风格跟他自己的主张。那最后来说补充，这本书是怎么样的人。第一个，你很想知道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到底讲的东西是什么，因为阿德勒跟弗洛伊德跟荣格在心理学的领域当中是并驾齐驱的，都是鼎鼎大名或者是说影响力巨盛的一人物，所以你想了解他的个体心理学，这本书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途径。第二种人呢，如果你对原生家庭，对早期记忆这样两个议题是非常感兴趣的，这本书一定会让你觉得说物超所值。因为虽然他在原生家庭跟早期记忆没有花很大的篇幅去讲他，因为他想讲的东西很多，但他只要一谈到这两个东西都讲得非常非常好。我觉得他会讲这么深刻，其实跟他自身有点关系。阿德勒出生之后，他其实有个怪病，就是他会站不直，就是会一直驼背就对了。也是因为这样子，他对于自卑这东西太了解了，所以他只要写到关于原生家庭或者是一些早期记忆的时候，都是一个非常扎实，非常有感觉的。关于这本书呢，我就分享到这边，谢谢你们。